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查经法。好，那么在上一回的查经法当中呢，我们就讲完了历史文化背景当中的政治背景。今天呢，我们来讲讲宗教背景。
那整本圣经都是围绕着宗教背景的，因为以色列人的生活他们都离不开宗教的条例，那这是他们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呢。
好，我们先来谈谈旧约当中一些和外邦偶像有关的宗教背景。那提起外邦的神，弟兄姊妹，你会想到什么呢？
哇，杨丹立刻想到是巴利，并且呢想起了以利亚他们在那个加密山和巴利的450个先知斗法的故事。
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啊，巴利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外邦的神啊，那么他是迦南人敬拜的神，是风暴之神的意思。那么当时呢，北国以色列王亚哈就娶了推罗公主腓尼基人耶喜别为妻。那么耶喜别呢，一方面就杀害信奉耶和华的人，另外一方面呢就开始在以色列呢建立对巴利的一个敬拜。他也供养了400个先知来侍奉呢他的亚瑟拉女神，另外呢又有450个侍奉巴利的先知。换句话来说啊，以利亚呢当时是以一个人的力量向亚哈和耶喜别的850个先知挑战。
那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详细的都在列王记上的第18章。那从上文的第17章呢，我们就知道了以利亚他当时向亚哈宣布了神的刑罚，就是3年不下雨。那到了第3年，以利亚就和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那儿斗法了。
那么以利亚呢选加密山作为斗法的地点呢，是有宗教原因的。巴利的信徒相信啊，加密山就是巴利所住的地方。那弟兄姊妹，你大概也知道呢背后深层的意义了吧。
对，
那么以利亚呢在加密山斗赢了巴利的先知，等于是直捣巢穴，把巴利连根拔起。
对，那另外呢，以利亚他选择在献晚祭的时候不点火，以及求神降雨的方法来和巴利的先知斗法，这也是别出心裁的。因为迦南人他们相信巴利有能力来掌管大自然，是雨、火、雷、电的神，那么巴利当然就有能力从天上降火把祭物烧了，并且呢也有能力降雨的。那结果是怎么样，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了。
以利亚的得胜呢其实代表了神的得胜。那他选择在加密山向耶和华求雨，是要让以色列人看清楚巴利先知的真面目，同时看见耶和华神的真实。那么列王记上18章39节就记载，当时有火从天上降下，烧了祭物之后，以色列人立刻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是以色列人从以前的蒙蔽当中悔改过来，再一次的承认耶和华是真神。
那旧约当中还有很多和宗教背景有关的例子，譬如神为什么会降那十灾给埃及，而不是别的灾害呢？那这个和埃及的气候和地理环境都有关的，而且也打击了埃及所拜的神。譬如水变血就打击了河神，黑暗之灾呢就打击了埃及人他们所拜的太阳神等等。如果弟兄姊妹您有兴趣，还可以详细来查考的。
是，那么新约的宗教背景呢就承继了旧约犹太人的律例典章。那么当你读经文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犹太人严守律法，不和外邦人接触，那么吃饭前呢一定要洗手，看见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呢又立刻责备等等。
那有一个例子值得我们来说说的，是马可福音的11章15到19节，那记载了耶稣洁净圣殿的经过。经文描写耶稣进入圣殿之后有一连串的动作，那就包括了赶出做买卖的，推倒了兑换银钱的桌子，还有卖鸽子的凳子，并且呢教训他们。
那这所指的兑换银钱呢，就是把印有该撒肖像的银币换成可以奉献给神的银币。那么印有该撒的银币呢是不可以奉献给神的。而鸽子呢则是祭物， 那这本来都是配合献祭的，那么为什么主耶稣会有这些的反应呢？这是和宗教背景有关系的。
那我们都知道啊，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应该是安静的和神来亲近的。但是当耶稣他来到圣殿的时候，发现那儿和菜市场差不多，吵吵闹闹的，那这是对宗教的不尊重。那除了这一点之外，还有其他原因的。
好，首先我们要知道呢，圣殿的设计，圣殿呢就分为几层，最中心的是至圣所和圣所，然后是以色列人院，那么最外面的是外邦人院。那么耶稣当时看见摆卖的呢是在外邦人院，那么圣殿是由祭司负责管理的，那么为什么作为外邦人却可以在圣殿来摆卖呢？
主要原因还是祭司收了他们的贿赂，那这也就是耶稣最愤怒的地方了。那另一方面呢，当时距离圣殿不远的橄榄山就有一个类似的市场，一个真心他要来献祭的人可以先去那儿买了祭物，兑换了银钱，那圣殿根本就不需要有这种的买卖。
这呢就进一步的说明耶稣为什么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提到新约的宗教背景，我们还必须留意整天跟着耶稣要找他错处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那这些呢都是新旧约中间发展出来的不同的宗教派别来的。
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考证呢，那么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呢主要有四大派别，分别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艾瑟尼人和奋锐党。那么我们对头两个呢会比较熟悉啊。
对，法利赛的意思是分别，所以法利赛人是分别出来的人，他们组织成一个主，那一起来团契，实现他们的宗教生活。
从圣经当中呢，弟兄姊妹就会留意到啊，法利赛人特别注意有关洁净的律法。
是。
那么他们右守安息日和注重十分之一的奉献，并且呢，从摩西的律法当中呢，发展出一套复杂的口头传统。那么仔细说明律法要如何应用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主耶稣呢和他们经常在口头传统上的有冲突。
法利赛人是公元70年之后唯一存在的犹太群体，那他们随时都愿意接受新的神学的思想，那包括了天堂、地狱的观念、魔鬼观、天使观和复活等等，那这些都是撒都该人他们不接受的。
那么撒都该人呢是祭司的后代，大部分人呢都是社会上的贵族，主张呢要和掌权的人合作，他们可以称为是保皇党啊。
是。
所以呢一般的平民百姓呢宁可支持法利赛人的取向，而不支持呢撒都该人。
那撒都该人他们就否定了口头传统的权威性，他们谨慎地去守犹太人的洁净的传统。那从这几点都可以看出来，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本来是死对头，他们后来却联手来对付了耶稣，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他们对耶稣的憎恨了。
第三类新约的宗教群体呢是艾瑟尼人，那么弟兄姊妹呢或者会对他们感到非常的陌生，但是呢他们就是死海古卷的写作人。那1948年呢有一群牧羊的小孩在死海西北面的昆兰就发现了轰动世界的死海古卷，那么这对研究犹太人的历史和确定圣经的正典有很大的贡献的。
艾瑟尼人是贫穷的人，他们却谨守着礼仪，按照着道德和礼仪上的洁净的律例来生活。那当年呢，他们就是为了要过圣洁生活而集体退隐到昆兰的旷野去，在那去研读圣经。所以有的圣经学者就说，施洗约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眼粒，他是一个典型的艾瑟尼人。
施洗约翰是不是艾瑟尼人呢？他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对我们解释圣经整体的信息呢，没有影响。好，我们最后来看看奋锐党这个宗教派别。那么他们呢，是热心于神的律法的人。在西元6年，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试过领导反抗罗马人口普查的叛变，不过后来失败了。
弟兄姊妹，我们在福音书里会发现了有一位使徒，他被称为奋锐党的西门。
是，
那这个名称呢，就不代表着西门是属于奋锐党的，因为这个党呢是之后才发展出来的，所以有可能这是指西门他的宗教的热情，或者指着他的革命精神的。
嗯，圣经的宗教背景呢，我们今天呢就只能谈到这，时间真的有限啊。
嗯、
那么这是比较复杂的范围。我们下一回呢会谈比较轻松的题目，那就是巴勒斯坦地的风俗习惯。